便叫他们先到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预白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如活在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愚蠢。圣经读毕，与神祝福佢嘅话语。
我哋请Dennis 大兄弟兄佢，我哋讲佢嘅耶稣第八讲系照顾自己嘅家人。
唔该你，何长老。各位弟兄姊妹，再一次早晨。今天是讲耶稣第八讲，第八次讲到用耶稣做那个主要的题目去讲照顾自己的家人。这个星期，这几个星期呢，我都在想耶稣和他的家人相处那些时间还有什么圣经的一些资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多些大概耶稣和他的家人相处是怎样的呢。我想这件事今天都想到第四次了，两个月了，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思考耶稣和家人相处的日子。我知道下次我讲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讲耶稣出来传道那个的情况的了。老实说，我有点不舍得耶稣同屋企人相处嗰个日子，因为我一路思想嘅时候，对我自己有好大嘅安慰，有好大嘅鼓励。虽然圣经讲到佢同屋企人相处嗰啲资料系唔多，但系的确圣经又系留低俾我哋一啲嘅资料。有时我睇下睇下。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吃下吃下有些味道。圣经不单止是给我们读，都是给我们好像吃东西一样去品尝一下，嗒下嗒下。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原来上帝的说话是可以品尝。你告诉我我吃到一些上帝的说话很好吃，我又告诉你有几句说话很感动我，很有意思。我们大家这样彼此鼓励一下，越来越爱慕上帝的说话。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时不时都跟我说圣经有一句说话很帮到他，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耶稣说，我听他说的时候觉得这句说话好像帮到他那么犀利，好像没有帮到我那么犀利。我一直留意听他说很多次，真的很多次，十几次，常常见面分享的时候，他说这句说话真的帮得我很犀利，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他享安息。咁后来我感受得到，原来圣灵同佢讲咧，特别系集中喺嗰个咩字嗰度咧，特别系集中喺嗰个烦嗰度，烦所有，无论你有咩重担，烦劳苦担重担嘅人，无论你有咩重担，无论你嘅心有咩劳苦，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讲， 我就必使你得安息。原来圣灵藉着这句说话，特别是那个烦字，无论你有什么重担，我不理你有什么重担，总之你来我那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令到他的心灵轻省了很多，无论有什么重担他都去到。哇，这句说话对于他来说真的很有味道，嗲下嗲下嗲了很久。咁我自己都有啲贡献㗎喎。30年前信主嘅时候有一句说话好有味道，我嗲咗好耐，食咗好耐，鼓励咗我好耐。你估系咩呢？就系、是、我第一篇写嘅文同你哋分享嗰篇啦。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上帝和你一起去做那个工程，你是浪费心机的而已，可能到转头是泡影来的而已，扑扑的而已。如果不是耶和华和你一起起那间屋，你可能浪费心机的而已。那句说话令到我真的睡得着。最后那句话，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但是耶和华和你的关系很好，上帝和你的关系很好，他爱你，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你最后都睡得着的、你最后都可以甜甜的睡得着，因为上帝知道就够了。那我从30年前开始，时不时都用这句说话和人分享一下，圣经这句说话真的对我讲很多东西，安慰我很好，犀利，很有味道，我常常都嗒去品尝这句说话。事实上我都听到间唔中有啲兄弟姐妹啊，无论喺香港喺呢度同我讲嗰句说话都帮到我。最近嗰一次就係香港一个 email 送返嚟。你知道我自己，我个仔都同我 set up 咗一个 website， 一个电脑，有个网站。我将我写俾大家嗰啲文章都放咗上去。咁又有人呢又喺嗰度呢又睇到，就係、睇到呢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咁佢睇到之后佢有感受，咁佢同佢个同事倾开一番说话，就系讲到，唉，人生真系虚空，有咩意思呢？咁，咁佢就即刻将嗰篇文 forward 俾佢 ，send 俾佢，同佢分享。咁我都知道少少，上帝都系用我哋咁样，大家一齐，你话啲嘢俾我听。讲下边句上帝嘅说话对你好大感受，我又话啲俾你听边一句说话上帝帮我好多，我哋大家咁样彼此鼓励，慢慢慢慢，上帝嘅说话就传开去，真系好好。虽然有一啲初信主嘅人，佢未必知道啊点样咧神嘅说话咁好，我点样去吸收咧？点样去食？点样去睇咧？有时好似有啲闷、哦。有时有些地方好像很难明白、样，有时好像有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没什么意思的。那我想起一个经历，大家凑个小孩的时候呢都可能有经历过。我们很想我们的 BB 慢慢大个，可以吃饭，可以吃肉的时候，是吧？我们是不是想去吃下鱼啊？但鱼要小心、你怎样给你那个小孩吃鱼的、现在就文明一点，我和我太太的时候都文明一点，拆骨蒸熟的鱼，慢慢将那些鱼肉拆出来、等它没骨，然后拿那些鱼肉来喂它，或者煲粥、或者怎样，因为鱼很有营养，小心不要有些骨啃亲它。以前中国我听说我妈那代说他们是怎样的呢？甚至他们呢会自己吃了先吐回出来吐回出来，然后就给他们吃，很安全，没骨的了、都是有营养的。样我们看到一个很有爱心的图画，很有爱心，又想他有最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呢又不想啃亲他。有时最有营养的东西就最危险的嘛，是不是？有骨有壳的嘛，是吧？有些人很喜欢吃蟹，我不喜欢，因为麻烦、啃亲我。但你真的很好吃的时候，你就要慢慢怎样拆、整了些肉出来吃，真的很好吃，很有营养，一个很有爱的图画。实际在大自然里面都是这样的，有很多的动物呢喂小孩子呢，爸爸妈妈都是要吐一些东西出来、 啊，喺個口吐翻出嚟，咁又餵大佢哋，餵大。等佢哋慢慢長大，自己都識去揾嘢食咧，就唔使擔心。啊，初初都係要慢慢咁吐翻出嚟。啊，咁我又再諗起，其實用鮮魚去比喻食聖睇聖經咧，都幾好，因為喺聖經裏邊記載到耶穌食乜嘢咧咁樣，好少，唯有係魚係記載到佢有食啊。好少啊，好清楚記載耶穌食乜嘢咁樣。耶穌死而復活之後，佢同嗰啲門徒顯現。有一次咧，佢就直頭係問佢有冇嘢食。佢想話俾佢聽，我係真噶，我唔係幻覺嚟噶，我唔係鬼魂翻嚟揾你，我係真嘅人嚟嘅。所以佢特別同佢講有冇嘢食啊？咁佢哋俾咩佢食啊？燒魚。俾人燒魚佢食魚。另外一次佢喺海邊，咁嗰啲門徒咧就去打魚，去攞魚，打咗成晚都攞唔到。耶穌又顯現，佢哋唔知道係耶穌。耶穌同佢哋講：，哎，細路，有冇嘢食啊？即係打唔打到魚啊？冇啊，打唔到啊，成晚。咁耶穌話：，你哋將個網撒去右邊。咁佢哋照佢做。他们还未知道那是耶稣来的，将网撒去右边，打到很多鱼。后来彼得突然间醒目，这个是耶稣来的，即刻跳海游回去。但估不到回到去不需要用他们的鱼，已经见到耶稣在那里烧鱼了，生了火在那里烧鱼，然后叫他们来吃早餐。啊，你们打到的鱼都可以拿些来的，但其实已经有了，来吃早餐。耶稣预备一个早餐给他们，里面有饼有鱼，所以用鱼来代表我们的福音，或者代表我们神的说话呢，都挺好的。有些车你跟着他后面揸，咦，为什么他的车尾那里有条鱼的呢？是基督徒来的。鱼是一路沿用了二千年呢，都是代表福音的，啊，代表人，代表有生命的人。所以耶稣跟他那些徒弟说，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他说你们现在不要打鱼，我给了一个新的任务，你们去打人，不是这样打人，打就是网人，啊，你以前一撒网捉到很多鱼，现在你用福音一撒网将很多个灵魂捉回来上帝的国里面。所以鱼这个比喻挺好，我们大家想想，鱼是整条的生命，骨和肉都是很重要的，冇骨就起唔到肉，生唔到。骨同肉都系成个嘅生命嚟嘅。但系我哋食嘅时候咧，却系小心食咗啲肉，唔好食啲骨。骨同肉都系重要，但系最后食到落去我哋里边，能够真系好祝福，令到我哋长大嘅咧，系啲肉嚟嘅。我哋再谂一谂圣经，成本圣经每句说话都系重要，非常重要。啊，都是不能够缺少的。但事实上历代的圣徒这么多千年到我们现在都是一样，对于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我们成日记起的，常常翻回来安慰我们的说话，不是整本圣经，有时是特别圣经里面一些说话成日翻回来安慰我们，就好像那些是鲜鱼肉一样，啊，很有味道，成日去品尝安慰我们。看圣经有时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今次我想起耶稣跟家人的相处，我特别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到耶稣基督那个养父，我们暂时叫他做养父，但是其实这个形容不是太准确，约瑟，这个养父，这个约瑟记载他一些的事。我一路这几个礼拜慢慢思想，慢慢思想，事实上有几句说话一路翻翻嚟感动我的心，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马太福音一章讲到这个约瑟，他初初想想娶不娶这个老婆好呢，他已经说有了新纪了，又说这个胎是上帝来的， 都唔知係咪咧，反反覆覆喺度諗應該點做咧。我而家我相信佢對上帝祈禱，我應該點做咧？我真係唔知點做啊！但馬太福音一章廿四節記載，上帝喺夢裏邊同佢講：你娶瑪利亞，你娶佢過嚟，嗰個胎真係由我嚟嘅。記載約瑟嘅反應係點啊？約瑟醒了，起來遵著主嘅使者嘅吩咐，將妻子娶過來。起來遵照主嘅吩咐，將妻子娶過來。而第二次，上帝又喺夢裏邊，嗰時耶穌剛剛出世，又再同佢講：你起身，帶住細路仔同埋佢媽媽逃難去埃及，因為有人要殺佢。在埃及等我吩咐你。然後聖經記載佢點啊？約瑟起來，夜間漏夜。約瑟起來，夜間帶住小孩子和母親逃難去埃及。第三次在埃及了，上帝又在夢裏面跟他說：你可以回去屋企，因為那個要害小孩子的人死了。然後又記載什麼？約瑟啊，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三次，然後我再思想一下路加福音，絕無僅有有一次記載到耶穌十二歲的情況，就是他們不見了耶穌，不見了三日，後來在聖城裏面找到大概耶穌在類似一個聖經學校這樣的地方，在那裡聽書問問題。當然他們很奇怪啦，為什麼會這樣的？然後聖經記載呢，是他媽媽去跟耶穌說：阿仔，為什麼這樣對我們啊？你看爸爸媽媽多傷心來找你呢。有些奇怪喎，在猶太人的社區裏面，通常是男的作主，通常是男的講嘢多，是男的出聲多。但這裡說話他媽媽跟耶穌說：阿仔，為什麼這樣做啊？爸爸媽媽好傷心啊，不見了你三日。當我去想到這幾段聖經所形容的故事，當我想到約瑟，上帝一吩咐他，他就立刻起來就照著做，又看得到好像聖經完全沒有記載到約瑟說一句說話，一句約瑟說什麼都沒有記載到。所以我一直想的時候，我說如果你說約瑟是耶穌的養父，倒不如說約瑟是上帝安排照顧瑪利亞和耶穌的使者更加準確。約瑟是上帝安排去照顧瑪利亞和耶穌的使者特使、有少少像特務、特務、007特務，一路一聽聽到上帝的吩咐即刻做，一聽到上帝的吩咐即刻做，一聽到上帝的吩咐即刻做。特工，有特別使命的工人，有特別任務的工人，更加準確，特使來的。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又一路聽候上帝的吩咐，一聽到上帝的吩咐就立刻做。我在這裡去思想的時候，我相信約瑟都是一個很有感情、很誠實、少講廢話、多做事、很冷靜的一個人。想到我自己是做爸爸的，或者我們當中的兄弟做爸爸的，真的求上帝給我們有這種約瑟的態度， 好像常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应该怎么做呢？无论什么你吩咐我，我都愿意做。为了我的家人，我什么都愿意做。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态度。为了我的家人的好处，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我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这一次怎么做呢？这一关怎么过呢？这一锅怎么算呢？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看我的了，看我的了。上帝求你指引我应该怎么做。无论怎样，只要你吩咐我，我就愿意做的。求你吩咐我。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情，实在是非常宝贵。我真的很希望上帝能够这样去引导我们做丈夫、做父亲。其实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希望上帝这样祝福我们的仔。越来越少男人，真正的男人，越来越少真正有承担的男人。不知道怎样，有时搞到连啲男仔都好像女仔咁样。喂，你这样看小女仔，不是这样意思。而事实上，圣经讲到男的是有一个角色，那个角色是要有一种承担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态度。上帝，你带领我在这一关很困难，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做，求你启示我，我应该怎样做。只要是对家人有好处的，对家人是幸福的，我都愿意做，你告诉我听就可以了。我有几个朋友，我相信若果上帝将这个态度心灵是启示他们的时候，初初其中一个朋友就不应该来美国，对他家不好。但是另外一个朋友，我相信如果他这样去求问上帝，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做呢？为了我家人，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他真的这样求问上帝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在美国回香港，对他家不好。头一个我知道，因为我认识他们，就是这样来到美国，很悲惨的经历，离婚后来。另外一个也是没有好好求问上帝，冲动之下回香港，后来又是很悲惨，又是离婚，又是对仔女不好。好彩其中一个女仍然有个绿卡，可以自己飞返返嚟读书，希望能够有返一啲好嘅前途。又有另外一个朋友，我哋劝住佢唔应该离婚喺美国，但佢话我请你嚟帮忙呢，我请你同你太太嚟帮忙，就唔系劝我唔好离婚，我请你嚟帮忙呢，就系帮我点样离婚。我是照着圣经，我相信是最好的方法。你如果为个仔女好，你不应该离婚。我希望上帝天父继续鞭策我们，激励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带领家庭有这种态度。上帝，现在这一关我应该怎么做？求你启示我，求你告诉我，只要为个家庭，为个仔女最好的，什么我都愿意做，我都愿意跟从。就好像约瑟起来就遵照主的吩咐去做，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另外有两段经文呢，又比我看到多一些耶稣三十岁之前一些的家庭生活和家人相处的东西，也是很有意思。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讲他那些乡里，他的乡里有少少奇怪，为什么耶稣会好像不同这样的呢？然后他们讲了一句说话，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咦，他是那个斗木佬的仔而已，他是那个木匠的仔而已。哦，我们知道原来约瑟 一生都是个工作，真是木匠，而耶稣是跟着他。另外一段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又是记载这件事，但是用的字有些不同，就记载他那些乡里说，这个耶稣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不是说木匠的仔，这个耶稣不就是那个木匠。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都真的做过木匠，斗木的，整东西的。然后他再多些资料，他说他不是玛利亚的仔而已吗？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不是他们是弟弟，他们就是大弟，他是长兄，他有四个弟弟。他那些妹妹可能有几个了，妹妹们，他几个妹妹都是在这里，我们认识他，为什么他会这么特别呢？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知道他有四个弟弟，有几个妹。而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约瑟应该是介乎耶稣十二岁至到三十岁之间就去世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二岁他出现过，然后三十岁出道之后，特别是记载他们被邀请去一个婚礼，没有约瑟，只是得玛利亚，一路都没有约瑟的消息，所以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他就会去世的，不在这里了。但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他有四个弟弟，几个弟妹，那很可能我们假设他譬如大概耶稣二十岁到他就去世。咁去世之前，即係約瑟已經教識咗耶穌所有做木工嘅東西咯，差唔多佢就好似功成身退啦。咁我從呢啲嘅記載、呢啲嘅資料，我自己咧就喺度思想咗一兩天，耶穌嗰段時間究竟有啲咩嘅經歷？是很可能发生过呢，起码有一段时间他是一路跟爸爸学着怎样去斗木，帮爸爸抬着木搬运，但也有多少时间常常妈妈都是怀胎大肚，他就要体贴下妈妈，有些小老妹可能已经出了世，他又要帮手看下看下細佬妹。咁爸爸死咗之後，佢就係家庭嘅支柱嚟噶啦，經濟嘅支柱，佢就係大哥嚟噶啦，佢就真係要做呢行噶啦。咁而從耶穌後來講到好多嘅比喻，係講到同建造一間屋係有關咧。我哋可以思想到咧，所謂木匠咧，佢唔單止係整啲木器，佢可能仲係起屋的，整木起屋，因为当时的屋大部分都是用木的东西整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到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去接生意，有人来说，耶稣跟我起什么，跟我起什么，他要跟他说。那从耶稣所讲的道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人起屋要计算花费，你要计清楚你要多少钱才起完这间屋。咁我會想象佢都會同嗰啲客人講下，你要計清楚啊，起嗰啲屋係嗰度要咁多錢咁多錢。如果唔係，我甚至同你開始咗起到一半，你唔夠錢起唔成，人哋就笑噶啦咁樣。要計算一下個成本嘅。亦都可能唔係淨係佢做木匠啦，有其他嘅木匠啦，有其他嘅木工噶，係嘛？亦都好可能其他嘅木工收平啲個。点解呀？咁我从耶稣一段嘅讲道里面呢，去諗得到耶稣讲有啲屋起喺磐石上面，有啲屋起喺沙土上面，好容易起嘅，因为佢冇立一个根基喺磐石上面，但係唔经历得到风浪㗎，唔稳阵㗎。可能佢又会劝下人，如果你係要起，正正经经要落多啲成本起好啲，起在个地基在磐石上面。你记不记得有一座楼叫做西罗亚楼，曾经冧过压死18个人， 是耶稣后来讲过的道，很可能是那栋楼就是根基起得不好，是吧？所以不要偷工减料，你要计算的成本，起就起得好一点。而耶稣是一个很有生命道理的人，很可能他跟客人都讲到生命的问题，即等于我们做人而已，是吧？你做人的根基要好一点才行，不要求求其其一些的态度，是吧？如果不是，就好像那座西罗亚楼倒塌那样，一路是倒塌得是很厉害咯。这些传道是我照着他讲道的资料尝试一下去想象一下，希望对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多一些的亲切感。甚至耶稣也用那个比喻讲一个财主，他已经有很多东西了，但是他还有多些财产，没有地方去收藏，就叫人来起一个更大的仓房，等他收了所有自己的财产，然后就跟自己的灵魂说，我这次没死了，不怕了，我有这么多东西整世都用不完了，我可以安安乐乐活埋这一世了。这样我在这想象，如果这个真的有一个这样的财主去叫耶稣，哎，你来，我给钱你，几多钱我都给你，同我起一个大啲嘅、稳阵啲嘅，等我收晒我嗰啲财产去，咁我就唔使担心啦。咁样，咁可能耶稣会规劝佢咧，亦都可能耶稣会话：呢样嘢我唔想做。耶稣未必系有钱就会做，系嘛？佢要做上帝希望佢做嘅东西。亦都我谂到一个问题，会唔会当时嘅人？有钱的人是特别想起一些大的屋，有很多个房间的，就令到他的亲戚朋友啊，他那些近亲住在一起，永远就不会分开，就好像天堂一样，稳稳阵阵大家住在一起，不会再分开，有很多房间的，样有可能的，可能那时当时的人有钱就想这样做了。因为耶稣他离开门徒之前，他用一个比喻讲，他说我去，你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愁，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他说，在我爸爸的屋企里面有许多住处。许多住处，他原文那个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爸爸的屋企里面有很多房间的大屋，够晒我们住的。所以真真正正安居乐业，大家相亲相爱的人能够住在一起，不再分开，不是这个地上，是在天上。我们也可以思想，他的弟兄慢慢大了，耶稣也要教他的弟兄，教他们怎样去绘图，怎样去设计，怎样去起一些东西，教他们做木工。始终他的弟兄和他的妹妹都是人，有时也会有些拗叫，有些血气，当然耶稣也会去教导他们怎样去讲说话，怎样去尊敬人，不要那么粗鲁，不要那么粗言秽语，因为这些恶毒的说话都是会污染我们的灵魂的。因为当我看回他两个弟兄，特别是其中一个弟兄雅各和另外一个弟兄犹大，后来他们做了很好的基督徒，写了两卷书，雅各书、犹大书，我就会常常去思想他们记忆之中的大佬怎样做人，一定是会影响他们的方向很多。他们这么多年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他一定去想真正有生命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雅各有一句说话是他用过的，其他人没用过，他说智慧的温柔，有一样东西叫做温柔，但是是智慧的温柔，他很有智慧，但这种智慧表达出来一讲说话很温柔。我相信他很可能是被耶稣基督他那种做人讲说话的方式去吸引着，他知道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呈现出一种叫做智慧的温柔。而另外一个弟兄犹大，在他的书里面特别鼓励人要尊敬人，要敬畏领袖，要尊敬领袖。就算魔鬼撒旦明明是错了，但是那个天使，很有能力的天使， 都不用一些毀謗的說話去罵他，只是說上帝會責備你，用一種比較恭敬的態度去說。所以他特別勸勉我們基督徒要尊敬領袖。所以跟弟兒相處一段時間，弟兒也會幫他搬木，他們辛辛苦苦工作，夜晚回來出了汗，污糟，肚餓，口渴，他們都會經歷過。可能媽媽弟妹在家裡煮飯，吃完飯一起祈禱，感恩，聊天。特別星期六，我們知道猶太人就休息了，安息日。耶穌都會跟整個家人呢，就是遵照安息日，星期六呢就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會堂，就等於我們的教堂。去那裡，教堂不是很少人的，很多人的，但是他們經常去，當然他們都會認識他了，每年一次呢，耶穌也都會跟他的弟兒長大之後十二歲就會去聖城耶路撒冷，行幾日的路程去到聖城。特別他一回到聖城，我們就會想起他就會感覺到這個其實是我的家，是天父的家，心裡面就會很著急。後來我們見到他出來行道的時候，你都看到他一為聖城就很著急。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聖城，上帝的家，上帝的聖堂，被人搞到好像街市一樣，買買賣賣賺錢，完全不像樣。但是三十岁之前他时间未到，他是着急，但是他没有做什么特别革命性的事。但可以想得到，他每年这样上去，他见到这个圣堂，见到这个圣城，心里面都着急。圣经 说他是着急，心急如焚，好像有火烧，好想快点做一些事，将上帝的地方搞回干净。当我想到这些他跟家人的关系，亦都想到他跟醒里面那些人的关系，我特别提醒自己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第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呢，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是温暖的，是好的。他基本上跟醒里面的人的关系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说话说，上帝和人爱他的心一路增长。上帝爱他，啲人爱他的心慢慢慢慢一路成长，所以他同人的关系是好的。但是再想回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很特别的，所以当然他的家人或者他醒里面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他所讲的事，不能够完全明白他所做的事。但耶稣的态度是怎样呢？他是尽量顺从他们，将就他们，好好跟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路加福音二章五十节讲，他的爸爸妈妈听完耶稣讲一些东西，他们不明白，即爸爸妈妈不明白他讲什么，当时是十二岁而已。但是耶稣是跟爸爸妈妈回到家，并且顺从他们，不单止跟他们回到家，而且顺从他们，可以说就是将就着他们，尽量好好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是耶稣的反应，虽然他们不完全明白他。事实上我们知道耶稣是明白，特别当他的神圣彰显出来的时候，特别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当他开始医病，开始赶鬼的时候，他的家人，他家乡里面的人会更加难接受他。因为我看着他大的而已，是吗？是，他是几好人，但是你说他是上帝的仔，太难接受了。所以耶稣说，凡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人，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乡里是最难接受他，最不尊重他。但耶稣知道，当他为人受死，当他复活之后，这班人很多会悔改，会相信，他们会想起这么多年跟他相处所讲所做的，他们会记得很深。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弟弟所写的犹大书和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感受得到后来他们很笃信耶稣基督，做了教会很好的领袖。耶稣知道他的家人是最终是未完全相信他所做所说一切都是天父的安排，但耶稣很忍耐，很耐心地去解释给他们，劝他们去相信，告诉他们他一切所做的是天父的安排，是天父安排的时间一切会发生。所以有一句说话在约翰福音重复了很多次，是耶稣很有耐性地去解释给他那些弟兄听，很有耐性地解释给他妈妈听。解释什么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上帝所安排的时间我还没到呢，我是不会轻举妄动，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切都有上帝安排的时间。所以我们留意到耶稣不是说、你们不对的、我很激气，你们都不尊重我，都不信我，又不知错，我说了你们 很多次的了，你们都不信，不说了算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很忍耐，很包容。包容这个字，弟兄姊妹，它原本的意思是一个屋顶，即是意思、可能这些东西你不太喜欢，可能这些东西不太对，因为爱心呢将全部都是仍然放在同一间屋里面包容着。不要说你这样你走吧，我这样我不跟你一起我走了，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这样就不是包容。包容是将所有仍然心灵里面觉得是有冲突的东西，我不是完全同意，你不是完全同意，包容在同一个屋顶之下，这个包容同一个屋顶之下，你就仍然常常会见到他的，是吧？用爱心去忍耐去等候。所以我们可以规劝，我们可以解释，但我们仍然要等候，仍然要期待。刚才 Hannah 姐妹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四和第八节，有三点我留意得到，为什么我今天选出来讲呢？第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比非基督徒更差。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比非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差，更还衰过非基督徒。这个提醒我，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兴趣洗礼，我跟你谈谈吧。他说但是我有一个困难，他说如果我这样，我有些东西还改不到，如果我做了基督徒，那就是跟基督教倒米，即是他跟基督教倒米，那人家见到我这样都是基督徒，那就是人家 不信了他的心好像是好的，他不想跟基督教倒米，那怎么办？我说、我们先谈一下、来跟你详细谈一下，看看你认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先。但圣经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就比起非基督徒是更差。而第二点呢，这段经文就叫我们好好照顾家里面有特别需要的人。他这里用的比喻就是寡妇，我们家里面总会有一些人是有特别需要的，好好照顾他。所以这段经文说，若果有寡妇，他自己有儿女，有孙女，有孙仔，就应该规劝他们在家里面好好去学怎样去行孝，怎样好好去学去有孝心，去报答亲恩，咁係啱嘅。即係屋企裏面有特別需要嘅人，寡婦係其中一個。但我哋而家屋企好多時候有特別需要，可能係自閉症，可能係傷殘，可能係老人痴呆，可能係點啦咁樣。屋企裏面有特別需要嘅人，如果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好好咁照顧佢。 話啦，咁啊，唔需要搞嗰啲 nursing home 啲療養院啦，唔係咁嘅意思。有一啲佢真係屋企裏邊冇辦法安全去照顧，都要送喺療養院。但係送咗療養院之後，你有可能嘅話，你都要常常去探佢，係嘛？等佢開心。有一個家人唔知點樣嘅安排，佢冇辦法探到佢，佢住喺浮仔，佢媽媽住喺療養院，但係佢知道佢媽媽唔開心。佢點做呢？佢點做呢？佢一路問我應該點做呢？咁樣我又唔能夠成日出嚟，所以佢有心人始終會諗到一啲方法。佢話：啊，阿楊生，你可唔可以同我揾一啲人啊？我可以俾翻啲錢佢，佢可以同去同佢傾下偈啦。隔幾晚一隔一晚又去同佢傾下偈，陪下佢，等佢冇咁唔開心啦。有心嘅時候，總會諗到一啲嘅方法。而第三點咧，呢段經文講：若果教堂裏面有兄弟姊妹是有不啱的地方，我们要耐心地去规劝他，好像我们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所以他说，教堂裏面如果是有老人家有不啱，你可以劝他，好像劝你爸爸一样。如果有后生仔是不啱，你可以去劝他，好像劝你细佬妹一样。如果有婦女佢係做得唔啱嘅事，你可以去勸佢啊，好似勸你媽媽一樣啊。勸媽媽要好小心喎，佢係你媽媽嚟嘅喎，但係你又要勸佢喎，咁啊，係嘛？好多年前，我媽媽都係洗咗禮，信咗耶穌，有時佢都係有啲口頭禪啊。講到一啲嘢嘅時候，佢話：我冇罪啫，我邊有罪啊？我行得正，企得正，我冇罪啊！我阿媽冇罪啊，唔使信耶穌噶咯喎。係啊，我冇罪，點解隔硬話我有罪啊？咁啊，我點樣規勸佢咧？又要好恭敬，又好小心咁。然後我話：啊，阿媽，你有冇啲紅酒啊？咁啊，畢咗兩間紅酒咁。咁啊，又講耶穌去世之前咧，就話咧嗱，呢啲酒咧代表我嘅血啊，為大家犧牲嘅咁樣。飲落去咧，啊赦免你嘅罪。如果我哋冇罪，耶穌又點解要死咧？又點解要流血咧？咁其實佢係明咯，但係要用好好嘅聲氣。佢又唔出聲即係好噶啦，出聲就唔得噶啦。咁樣嗱，咁啊嗱，譬如我飲一羹落去，咁啊代表耶穌嘅血洗乾淨我咁樣啊。我話你飲啦，咁佢飲啦，係多謝上帝。咁啊搞掂咗啊，即係要規勸佢，要好好聲氣，慢慢規勸佢咁樣。有些年輕一些 的女仔，她都可能做得不對，我們都要規勸她，好像規勸自己的妹妹一樣。所以這個就是提摩太，保羅吩咐提摩太，你帶領教會啊，你不要哈哈霸霸，不要自己大大聲聲 啊，你不是說要人家怕你啊跟你啊，你是做人的榜樣啊。如果他們不對，你可以勸他們，但是要好像代你的家人一樣這樣勸啊。这个令到我们反省得很犀利，因为有时我们啊，不要说对教会的人是不敬，有时我们就是对家人都不敬。如果我们好像对家人的态度，对教会的人可能都是骂的，我家人我都是这样骂的。所以就不同了保罗的规劝。保罗是你家人你要好好照顾他们，对他们好好，好有耐性规劝他们。而對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好像對你家人一樣，要好好的耐性去規勸他們，這樣才是對的。所以我一直思想耶穌基督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盡量用完聖經裡面有可能得到的資料去默想消化。我的祈禱是上帝藉著這些的反省能夠幫助到我自己，也都幫助到大家弟兄姊妹。咁我哋就會離開耶穌基督同屋企人相處嘅階段，下一次就會進入耶穌基督出嚟傳道嘅日子啊！但係求上帝幫助我哋，將呢啲嘅道理深藏喺我哋心裏邊，祝福帶領我哋。我哋一齊簡單嘅禱告。親愛嘅天父，將我哋兄弟姊妹嘅心靈，將我哋嘅家人，將我哋教堂嘅兄弟姊妹嘅家人。每一个同埋我哋嘅仔女，我哋嘅关心嘅人，系恭恭敬敬交托喺你嘅手里边。求圣灵藉住圣经嘅说话， 藉住兄弟姊妹彼此规劝的说话，继续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多谢，大家，我们举行奉耶